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进入了第四讲，进入中世纪啊。那么这个课程今天说起来一讲就将近了从这个400多年哈、西元的400多年一直到1000年，所以中间有600年的历史在里头。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件很重要的事件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就要找时花这一刻来讲这600年的世纪教会的发展的历史。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先来讨论，让大家来思想，在这段时间整个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往前行，怎么样换什么样走，帝国的崩溃，恩典的重塑，啊，教会历史的第四讲。我们先从一段经文开始看起，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是约翰一书的4章17节，约翰一书的4章17节。那你如果你可以读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这一句经文放在这里的时候。你把你的焦点进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我们自己每个人思想，有谁现在有把握？你可以，基督随时都可能再来。我们随时都肯定要面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就要看这句经文的上下文。如果你认为你依靠的是非常的努力的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或者你认为我读经、祷告、参加教会的活动、参加个服事，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吗？或者是我要追求那种，你知道，有些灵恩派的说要那种感受、感觉，那种神秘的感受，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思想的一件事。原文的真意是说，这里讲的完全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这个爱指的是神的爱，怎么样可以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怎么样可以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别人可以看到？旧约里头，你都会看到这样的例子。讲到约瑟，好，他就算是被卖，变成奴隶，在监牢里的时候，大家都看到说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所做的事无不顺利。大家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他所敬畏、他所信仰的神。所以这边讲到的是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可不可以得到完全的彰显？神的爱会不会在我们里上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他的爱？永远不可能完全，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但是我们的源头，神的爱是完全的。所以，这整个的过程是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得到彰显，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因为耶稣基督也讲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我们靠的是神的恩典，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活出了完全顺服一生，以人 身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然后再以完全的人自己献为祭，来跟我们的罪交换。我们可以因为这样的信仰，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在这样的恩典下面，我们让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生命中运行。这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我每次常常喜欢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我们讲说，我们能够在审判日子坦然无惧，是因为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是因为这个信心，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那误解这段经文会有些危险。我们把说爱得以完全误解成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行为、诚意，你就会有这样的危险。这危险是你会觉得焦虑，觉得一面你会觉得说老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你没有得救的确据，你会变成要靠外在的依靠，你要看别人跟你讲说，哦，你是一个好基督徒，因为你都读经，你都祷告，你都参加教会，每天早上的早祷啦，詹姆斯的释经学啦，彭牧师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会啦，信仰问答啦，礼拜天我都去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啊，我每天都有祷告，有读经。你要用宗教的行为，甚至常常说，我们进食啊，或者其他的规矩，来赚取神的恩典。恩典的定义就是白白的赐给你，凭信心去领受。可是你还是想要用你的行为去赚取。我们的问题就会变成说，因为自以为达到，显得骄傲，或者是一直觉得达不到，自责会产生绝望。但是圣经所教导的，告诉我们的是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真理，明白真理，从真理而来的自由，我们会有平安。这也是这两次我的主日的正道要谈到耶稣跟门徒要离开的时候，因为门徒的忧愁所讲的话跟他的应许，讲到唯独恩典这样重要的安息，我们就会谈到这个教会历史。我们今天谈的是整个600年，掉入这样的误区，老是觉得需要靠自己的行为，造成今天这个600年的历史的，我们看它的发展的过程。那么，穿越这600年的三个角度、三个视野，我们要来看历史教会跟政府的关系、跟政治的关系，历史教会跟世界的关系。一个是我们看教会历史发展这600年的东西教会的分裂，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不要认为这个是西元451年到1054年，这已经是100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还在重复的发生。我们今天面对的还是教会跟政府、跟政治的关系，还是教会跟社会的关系，还是各个不同的宗派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当谈到说教会政府的时候，在那段过程中，谁有最高的权柄？是世俗的政权，还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教会与世界是面对这个样的世界，我们是要退自己苦修， 自己安静，还是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跟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做盐做光，但是不会被改变。东方与西方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教会，真正的要谈到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主后的300年到450年这段时间，那时候我们谈到是教会的对于基督论的讨论。我们谈到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位格，那甚至谈到一些三一神的实质的问题，在过去的那150年、300年到450年几次的大公会议。这是继续要往前行。那我们今天要谈说，这过来的这600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是怎么样发生的？为什么在谈这个有点像谈西方的文明史或是历史？可是你会发现，实际上在我们今天也是在重演这样的状况。那我们要谈一下这个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先从第5世纪开始谈起。第5世纪的时候，会注意到一件事情：那时候罗马帝国的强大开始有一个分裂的状态，原因是君士坦丁他把他的首都从罗马搬到了君士坦丁。另外呢，他在后来就把国家分成不同的人来管理，在王那个之后。你会看到，就变成东西的罗马帝国，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原则上是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啊。你看到意大利是一个主要的权力中心。可是，如果你看历史的话，我们不能讲说这跟中国是不是有一定绝对的关系哈。如果你去读中国历史的人会说，是因为汉朝的时候，那时候在汉朝的时候跟匈奴打仗。匈奴被赶到欧洲去，欧洲再逼迫过来，让那个时候的现在的英国、德国、法国，那时候还叫做是蛮族，往罗马、往意大利这边移动。所以这个讲说，在西方西罗马帝国是蛮族的入侵，造成了罗马的。意大利罗马的沦陷，那时候就变成非常多非常多的小的王国、小的国家。你又去发展你今天看到的欧洲的国家。那么，君士坦丁，我们讲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皇帝。他在西元330年的时候，把首都从罗马搬到了君士坦丁。在右边的这君士坦丁堡。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说，从你这边看这个教会的主要的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个中心点，在左边的，就是东方的罗马帝国中心点是罗马，在西方的话，一个是君士坦丁，因为是首都，还一个是安提阿。安提阿我们可以了解，安提阿是宣教的中心，那么还有就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这几个你会发现，他们的主教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在西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蛮族人，就是现在的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他们进入了罗马之后，我们上次不是讲到奥古斯丁谈到说，对他们实际上是要对他们宣教，他们也都归入了基督教，他们到后来。变成是守住了，基督教的信仰在西罗马这个地方，可是罗马的西罗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稳定的中央集权的时候，在西罗马帝国的时候，教会就出来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教会本身的主教，尤其是罗马的主教，变成是实质上的在治理的一个状况，而在 东罗马帝国东方的话呢，它还是有一位皇帝，他在行政上他是可以控制住的。那照这个状况下的话，你会发现在西罗马帝国是教会为主掌理这个政策、社会、政治，而东罗马帝国是还是以皇帝这为主在掌管这些事情。那同时，你看到教会跟政治的关系，你也看到了教会跟社会关系，我们等下会讨论。但是在教会里面，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说，我们上次谈到一个加尔登会议的时候，加尔登会议原来本来是安提阿学派，就是所谓的东罗马帝国的安提阿学派，跟亚历山大学派在讨论说基督的人性。但神性怎么样的一会同的工作，注意到那时候我们不是讲说是罗马的主教利奥一世写了一封信，把这封信当大卷，然后他们把它定下来，就是加尔登圣经，我们上礼拜讲的这个事情。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会发现说，在西罗马帝国的这边，他们已经过了，不再讨论。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他们的中心点在谈到的救恩论，人是怎么样得救，人是怎么样有得救的确据。而在东罗马帝国这边，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还在不停的争论基督论。因此，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间，会造成了我们看到等一下关于救恩论的问题。我们先讨论西罗马帝国这一半，在讨论救恩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谈到人究竟是如何得救。你会发现，柏拉修是一个英国的修教士，他的观念，他说人生来是中立的，罪是后天这个罪恶的环境的影响。那我们怎么得救呢？是靠自身努力去遵循神的律法，这个一个概念以后，后来再开始修改，因为他被判为异端。你知道他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就不需要道成肉身，你也不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靠你自己啊，你靠自己努力遵循神律法，就回到旧约的做法。那么，基督的救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就变成一个道德的导师、榜样而已。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的一个观念啊，所以你可以想到说，后来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一半，叫做半柏拉修主义，因为所有的教会都同意。我们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我们得救基础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如果你走柏拉修的这个概念的话呢，那么基督就只剩下一个道德的导师而已。因此，柏拉修会被定为异端，可是，在后面呢，就发展了一个叫做半柏拉修主义。其实你现在注意到的，我们以后。会再讨论到了，再过1000年，我们会讨论到两理念主义和你会从这个概念，你会发现讲，一个是干半柏拉修主义也同意，人是有罪，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选择，神半柏拉修主义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就出来一个，说是，我们看下一章哈，看半柏拉图主义就是一个，它有概念，还是要把人放进去，所以你会讲到说是，神恩独作的这恩典的概念，从奥古斯丁讲的这个概念，因为你在奥古斯丁的观念是来自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你在你读罗马书3章10节。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 也没有来自诗篇。马太福音也是一样，从心里发出来的是有恶念。马太福音的15章19节，约翰福音8章34节，耶稣讲的，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奥古斯丁从这些经文看到，我们生来本性就是想要自己为主的，想要背离神的。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改变，我们不能说学着什么样的方法一二三四五就可以去重新改了。我们的罪需要基督的牺牲献祭。那么柏拉就被定为异端的话呢，后来就发生了一个产生另外一个叫做半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的概念就是说，人生来是有罪的，但是人本心还是有向善的能力。因此，神的恩典是回应我们的选择。他要求说，神在那边等我们。当我们愿意向善，神就回应给我们这个恩典。所以他的观念变成，人的努力是放在前面的，恩典是在后面的。你会注意到，我们谈到东方教会，也就是现在的东正教，他们是完全公开的接受这样的教导。西方的教会还是把这个半柏拉修主义定为异端，但是人的作为方式很自然的就会把人提高，就会把人抬高，就会很自然的进入了神人合作，而不是神恩独作的这个概念。但是你会有一个这样的困难，你一旦变成是神人合作，就是你的得救，你有一部分的责任和义务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就没有得救的确据。在审判日，你就老是会觉得我到底够还是不够，因为有一部分，有一半是要靠你。所以你要知道这样的概念的时候，虽然不符合圣经，但是它一直都存在在人的思想中。这个概念就变成你要怎么样去看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讲说，我们都同意耶稣在跟你还不记得我们在谈到说，约翰福音第3章的时候谈到重生，还记得吗？那时候谈到重生的时候，去问说人怎样可以进天国？耶稣讲说，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重生的定义不是进入母腹再出来，而是从上头来的恩典让你的改变。那么，我们的回应是因为我们的原来我们是悖逆神的，原来我们都想要自己做主，原来我们都想要我来决定我下一步。可是我们发现，圣经的教导是，如果都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是一个义人。我们老是从自私的想法来找理由来做事情，除非神先把我们从以弗所书讲的，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神的恩典重生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看到了几件事，看到是我们以前是自私的，我们以前是悖逆神的，我们以前是要靠自己的，我们甚至愿意把神当作是我们为我们所用的。可是我们现在愿意臣服在神的恩典前面，转回向神，连这样的改变，在以弗所书讲的，也是神的作为。 我们只能回头来讲说，我们感恩，我们凭信心接受这样的恩典。以弗所书说，连这个信心都是神先给我们的，因为如果不是神的功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去回转的时候，我们的本性是没办法做到的，我们还是会转回去的，也会看到后来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的影响进入了第六个世纪。我们先把这个教会的事情谈完之后，我们再谈到政治的问题。在教会历史上的发展，进入第六个世纪的时候，你会看到在东方的时候呢，也是在君士坦丁这边的时候是皇帝至上，那时候政权还是比较稳定的。而在西方是教宗至上，那么在西方的时候呢，教会的权力就很大。如果你有机会去欧洲旅游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教堂是非常的富丽堂皇的，非常的漂亮，里头的画、里头的布置啊，都是非常的然后每次换一个主教，主教就会再盖一个。塔城堡啊，或再盖一个教堂，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东罗马帝国是皇权大于教会的权柄，甚至因为它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甚至它在教会的影响都是在皇权底下。但在西方的，也就在罗马的教会里面。就是反过来，因为政治上它没有那样的稳定，因此会需要教会来稳定住这个社会，而甚至那些分裂的国家都需要跟罗马的教宗合作，才能治理他自己的国家，所以在这个西方的话是跟东方是完全不同。可是，在这种发展之下，你会注意到神学上的发展会很不一样。如果你可以了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在西方的西罗马帝国，他因为他没有政治上的没有军队啦，那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发展的时候，有很多小的国家，那小的国家，慢慢的，欧洲的这些独立国家就跟教会的合作，社会基本上是看起来是比较混乱的。这时候发展会发展两个倾向，我们就会谈到说，有一个在西罗马帝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修道的运动，一个是可见的恩典。我们要谈的这个修道的运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社会。很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社会的制度。那么他认为说，我要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活出一个属基督的生活？那么我要不要离开这个社会？有了这些蛮族在里头，有些混乱，常有战争。那么我们到山上去修道院，这是一种原因。但另外一个原因，你可以注意到，那个时候，基督教本身已经不是被迫害的宗教了，也是因是公开被认可的宗教，就不知道怎么样背十字架为主受苦。前面的几百年，四五百年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为主受苦背十字架，因为被逼迫。可是现在，你可以公开信仰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么，怎么样为主受苦呢？就是舍己、很苦修。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流行苦修，怎么样来试炼自己？怎么样苦待自己的肉体，让自己的灵魂变得更纯洁？所以那个时候的修道的运动就变成非常的普及。 那么它有它的优点，优点是第一，你在生活上的敬虔，你就会把你注意放在基督的身上，你自然会比较不容易被世上的世俗的这些事情影响，你会远离这个试探。第二个是，你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状况是，很多的修士就出去到不同地方去建修道院，在那个同时，他们就去分享福音，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修士就走出去，你会看到。你如果你会看到这个爱尔兰我们讲到说一个叫 Patrick 每次都有一个爱尔兰日纪念，就是他一个人到了爱尔兰去修道的时候，同时传福音。今天你会看到大家在庆祝这个St. Patrick Day 就是都要穿绿色的衣服。我那时候在纽约，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然后就在讲，如果你到酒吧那天，你到酒吧里喝酒，下班的时候跟同事去，那时候我们还是很正式的，穿正式西装啊上班。如果你那天打的不是绿色的领带，到了酒吧，那个酒保第一件事就会把你的领带剪一半，挂在墙上。因为应该要绿色，我就要讲这样的事情嘛。在那时候福音就广传，因为修士的到各处去，他们不是在罗马，他们往远处走。另外在修道院呢，他们很认真的抄写经本，他们很认真的抄写古代教父的书信，所以正统的神学的内容，他们等于是图书馆。所以你今天可以在很多的修道院里头找到很多在那段时间的不只是圣经，还有很多的属灵的书籍都是在那个里面，因为他们的事情就变成抄写、读经、分享。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修道院在各处也开始做了社会的服务，不管你看到的孤儿院呢。医院呢，提供的社会服务也是一样，在那边做到，所以这个是修道运动的一个发展，但是它有在神学上的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让半柏拉图主义蓬勃的发展，救恩好像是神人合作，你要很努力的进修。敬虔的修道院，你才能享受得到神的恩典。你必须要跟神好好的合作，才能救自己。所以，修道主义不自觉中促进了半柏拉图主义的传播和被认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修道主义教导人离开这个世界，认为这世界是不好。圣经不是这样子。圣经教导是要我们成为这世界的盐和光，我们的责任是受理，来制造，我们是来治理这个受造的世界，我们责任是要来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的责任是要让还没认识福音的人能够分享福音给他们。因此，修道主义所带来的，就把福音，把信仰。跟这个世界切开了，我们自己现在也很注意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容易把我们跟这个世界切开，而不是认为说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盐做光，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的责任是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责任是要跟他们分享福音，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敌对的，让我们跟他们隔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修道院其实到后来，如果你有机会去欧洲去旅游的话，你会看到那些很漂亮的古堡和教堂、修道院，他们到后来是变成是很多的 很信仰虔诚的人就把土地捐给修道院，他们变成是，你现在讲说佃农的雇主，他们变成是掌握了那个小城市的经济，因为物资和土地都集中在修道院的这个院长身上，他的权力很大，而且很有钱，这个时候造成了一个腐败的现象。越来越腐败，因为现代主义发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土地和他的东西捐给修道院，为的是要赎他们自己的罪。在这种状况下，修道院的物质土地集中越来越强烈，这造成一个到了中世纪之后的一个很严重的腐败，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叫做可见的恩典。如果你去欧洲旅游的话，你看那个教堂非常漂亮，而且教堂的上面的墙壁上非常多的那个玻璃的彩绘，或是画，或是很多的像，很多的雕像在波罗天主教的教堂。这个概念是来自一位教宗他的想法，因为在那个时候。第一，那时候没有书嘛，没有印刷术，没有纸张嘛，圣经是非常非常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的，因此只有在教会里以为才会有，大家也不识字，那个时候其实90%主要的都是文盲，没有教育，没有学校，人不会自己读圣经，那么怎么样让大家学会？明白恩典，只有到教会、教堂的崇拜，但是每个人的教育程度不同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教导他们？那么这位大格里高利他的解决方法就是推崇可见的恩典。你会注意到，你到一个教堂里，如果是欧洲的教堂，你会看到这边都会有四福音。的象征的图，也会讲耶稣受难的，耶稣在讲道的，每一个这样的故事都画在墙上。所以你在讲圣经故事的时候，你就只爱看这块，这面窗，它的上面画的是这样子，你会讲这些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要强调视觉性的，这个管道，或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来认识福音，强调恩典，让他是可以见的。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天主教的圣餐讲到的话是说，这个饼和杯虽然是饼和杯，但是被祝福了之后，它就是基督的身体，它就是基督的血。用这样的观念，让他们在用主餐的时候去直接去想这样的事情。你就按着字面的意思在吃基督的身体，喝他的血。那么你会发现，他们对于圣徒的崇拜也越来越多。他可以讲说：“哦，我感觉上耶稣距离我比较遥远，在圣经里的话，我也不是很熟。所以，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她比较没有像耶稣那么忙。”我可以跟他，求，或者这个圣徒、那个圣徒，甚至有一段时间是收集圣徒的遗物，他的衣服啊，他的骨头啊，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啊，是说哦，是谁的，是谁，他是有名的，他是重要的，所以我可以跟他接近一点，摸一下，会比较有福气啊，也变成这样，认为说这个有特殊的力量。你今天还是会看到很多的天主教徒会说，我们要这个是什么样的保护神、保护天使？他不会讲神，这是什么样的保护天使？那个是什么样的保护天使？保护什么样的天使？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间接的讲到福音，可是这是可见的福音。还有一个你就很熟的，就是神父的告诫。你有什么罪？不是祷告跟耶稣基督认罪，不是祷告。他说这个太 遥远的，而且你也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接受了，我们就去跟神父讲，神父就可以当场告诉你，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把这些往后走的时候，看起来你的信仰是可见化，看起来是对这些不识字的或是不认识的看起来他们就更虔诚，因为他们有东西可以抓得住，他知道照这样做，照这样那样做，看起来是实际上你是远离了圣经的教导，远离了恩典的教导，远离圣经讲到的，本来是应该是内心怎么样接受从神而来的恩典，转化成外界的这些动作，我要做的事情，这样造成一个困扰。会变成教会到后来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腐化。你可以知道，自然会这样，因为他们不明白他如何得救，不明白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他只要抓到那个表面的这些所谓的可见恩典，我觉得就够了。这也是造成你知道在几百年后，也应该是500年后的。宗教改革又拉回到救恩。几百年后，你可以了解马丁路德原来他也是在修道院里面，他也是在努力的想要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他知道神恨恶，神厌恨罪恶。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怎么样能得到神的恩典？不管是祷告，不管是读经，但是他心里头没有平安。他看到了教会在卖赎罪券，廉价赎罪券去买，他知道这是不对的。他心里在想，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他在去读圣经的时候，他了解。原来是因信称义，原来是凭着恩典，他才回到宗教的改革，这是几百年后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他整个的发展，你可以认为是有一个趋势在走的。我们就停在这里。到第9世纪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权力的架构，东方和西方就完全不同了。在西方的教会，罗马的教皇。主教，罗马的主教，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教皇啊这样的概念。但是罗马的主教在西方而言已经是最重要的中心，而且他认为他们是从彼得一直传承下来，所以有最高的权力。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在西方教会，我们讲一个教会的历史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西方的教会有这么一次，因为那时候西方不是说已经变成很多个小国家，可是小国家跟罗马天主教教皇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他们互相合作，互相的保护。教皇跟在罗马之间的贵族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逃到这些国王那边去接受保护。有一次，教宗到了法国被查理一世保护的时候，查理一世就派兵进到罗马，那是在公元800年的时候，他带兵进来到罗马参加教皇主持的弥撒，结果在那一天，是800年的12月25号，他突然在教皇。在弥撒中间，就加冕那个法国的国王，他说他是罗马皇帝，就是我们今天讲知道查理大帝哈。如果你看扑克牌里有一个红心 K 哈，里头的人就是这个查理大帝。这个其实，在政治上，这个查理大帝他是觉得他是被套进去的，因为他想要领兵进入罗马，他想要做到的是。他才是最有影响力的人， 可是，在那个时候，突然被教皇加冕，说他是皇帝啊，接受了，被下来之后呢，你会到了一个发展的状况，在西罗马帝国就变成是教会凌驾于政治之上，每一个后来的皇帝、国王都要教皇来加冕。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在东方教会呢，它是每一个大的地方，不管是君士坦丁、亚历山大、安提阿，主教地位是平等的，那不没有说互相的管理的。可是政治上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在管理。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你可以了解，就是回教的兴起，佛教慢慢的在侵蚀东罗马帝国的土地，慢慢的让他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同样的会发生像你看到西罗马帝国一样，那么在东罗马帝国是政治的缩小，因为回教的关系，但是在宗教方面，他们也派了很多的修教士去往我们现在所谓的斯拉夫的这个文化语系去宣教。你可以了解，你今天所这个斯拉夫语系的这些，今天你知道的，不管是捷克啦、匈牙利啊、乌克兰啊、苏俄啊，都是在这个东方的教会去往那边宣教的结果。那么，就后来发生到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因为比较这两边东西教会的差异，西方的教会，它的权力架构是教皇制，罗马的主教有绝对的权柄；东方的教会是主教会议，是各地方的主教。西方教会就论是还是奥古斯丁的神恩独作论在学，在他的信仰上，但是里头我们刚刚讲的，因为要可见的恩典混杂了半柏拉图主义，而在东方的教会，你会听到东方教会的东正教谈到一个神，人性的神话。你不要是说人会变成神，而是说人要让神性慢慢融入你的生命中间，这个是你要努力去做的。这是在东方教会、东正教的概念。那么在西方的教会，你会发现他的讨论，就像我们今天所习惯的，都在谈系统神学，或者是圣经神学，或是讲经文的教导。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在心理上去体会。所以在西方教会，你会谈到是唯独圣经，你会跟西方教会很重视圣经的信条；而在东方的教会，很重视这个仪式神秘的感觉，因为神和人之间距离是那么远，你要靠这种神秘的感觉带领你去越来越融入你的生命中。所以在东方教会，你会看到很重要的礼仪和传统；西方教会，比较重命题式或者法庭式的讨论，你的信仰，这是你会做到一个发展。我们最后要谈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也就是东西方两个教会的分裂。关键是在一节经文。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15章26节，这我在后来跟各位主日也会分享到。如果读约翰福音的15章26节，耶稣讲的，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要为我做见证，那你从这句经文讲，你会讲说圣灵是耶稣从父那里差的。因此，原来的尼西亚信经最早的版本、原始的版本，讲到圣灵是从父出来的，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西方的教会里头， 以赛亚圣经加了一个是从父和子出来，和子这两个字加进去的，是一个拉丁文加进去。这个东方教会后来不小心知道了，他非常的生气。这里的生气的原因，你可以了解，到底是神学上的问题，还是权力上的问题？很难说。你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是有这么一句话，耶稣是说了这样的话，所以，西方的教会、罗马教会、教皇说就是这样。改了就改了，他就把它定下来了。东方的教会不是在争说你讲的有没有道理，他在争的是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讨论？为什么说你说的算？为什么是这个是原来在400多年的在西元400多年的时候，所有的教会的主教们坐在一起开会讨论出来的。你要改，怎么评你改就改。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你会发现他们在讨论的到底是在神学，还是在程序，还是在过程？这个结子就，这个梁子就结下了嘛。那么到后来就发现了有一些是，他们在君士坦丁要开会啊，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难堪的一个状况，两边的主教互相说对方是异端，这个你也不要觉得意外。今天在这个我们这边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互相称为是异端，绝罚的意思啊，这是一个特别的名词，意思就是说你是异端，也不可以参与圣餐的这个活动的圣餐的圣礼。两边都互相说对方是异端，这个故事一直讲了将近1000年，900多年，都是互相说对方是异端的，一直到了1965年，天主教的教宗跟东正教的这些主教们才和解，撤出了互相的绝罚，不会再说对方是异端。这个故事。那我们把这一段历史讲完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是我们要来做分析的哈。我们从这边看到的是，第一个是，当你的教会不管是两边哦，两边都是一样，你是教皇至上，或者是你是皇权，或者你是政府至上，你要用世俗的势力权力来维护信仰，来建立秩序的时候。反而信仰就会腐败，真理和权力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信仰的真理会被腐化。第二个，你会注意到说，当你走向可见的恩典，你的目的原来是要让人家容易接受信仰，但是你就会转向了。靠行为或仪式来称义，你迷失了原来的靠恩典得救的中心观念。人的本性都是说靠我，如果能靠我，我就有把握。如果是能看到的仪式，能看到的程序，我就有把握，而不是从内心的真正的去领会。领受基督的恩典，从内心来到圣灵进入心中的平安。我们总是喜欢从外面可以看到的方式去做，而这时候恩典你就可能会迷失，而变成一个表面化。第三个，其实一直都发生，就是人的心。人的心是在这个时候会站起来，你不愿意。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啊，就是圣经的教导， 谈到骄傲，谈到谦卑，而你会发现，耶稣所做的事情，往往是从谦卑开始。耶稣常讲，所以像小孩子一样。耶稣常讲说，在后的在前面。耶稣常讲的说，大的要服侍小。他往往而他自身也是这样的去做到。可是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也习惯把某一个权力或是权柄放上去，我们为了表达的是对他的尊重。可是耶稣教的是，你有这样权柄是为的是要传福音，为的是要传讲真理。但是我们常常会倒过来的时候，把这个权柄变成是我可以去压制别人的。那你觉得这次权柄是变成一种力量的时候，你跟人之间就会有竞争。我要比你有更大的权柄，你凭什么来管我？或者凭什么我要听你的？而我们讲说，我要听或不听，要做不做，应该是臣服在圣经的真理上。但是人心总是站在前面，这个也是我们在看到这几百年历史看到学到的，而这些事情一直也是在重复的。我讲了这么多，对不起，也是讲蛮长的，我们就回到最后的结论。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在你的权力、权柄，也不是在你外表的行为，不是在那种可见的任何事情，或者我们自身做什么样的事情，回到最起初的爱和神的恩典。我们必须要想，神的恩典、神的爱怎么样进入我们心中，我们领会，然后再活出来。这是星期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到底是爱在前面，还是遵守诫命？你会不会有那种因为神的爱而愿意去明白神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去遵守基督的诫命的原因是我对他的爱，而不是因为倒过来。我觉得我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我可以得到那份爱，所以我可以得到那个恩典。关系反过来，不要企图用你的方法去赚到神给你的恩典。怎么样在基督已经成就的完全爱里头，重新找回那个坦然无惧的自由？今天我们讲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这1000年，这600年的发展，也在这里头挣扎，回到最原点，回到现在，这发生的结果，到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都在重复的去思想这件事情，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哈。我们今天的讲课的内容，先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内容很长，我还是想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来做讨论。我先停到这里。